交错时间和空间，让每一段故事沉淀，用新闻的视角打量我们的世界，用文化的笔触勾勒城市的轮廓。
凡素素描时光，打开这本声音杂志，带你走进心灵的后花园。
各位，欢迎您收听素描时光，我是凡素。今天继续来聆听2014香港书展的演讲精选，本期的主讲人是台湾导演蔡明亮。蔡明亮绝对是当今华语电影圈的一个怪咖。有人说，如果你能忍受电影开场20分钟里没有声音，20分钟之后呢，又只有水滴的声音，那你就可以去看蔡明亮的电影了。1994年的这部《爱情万岁》里，他让没有一句台词的女主角杨贵妹对着镜头哭了6分钟。在电影《郊游》里面，李康生手捧着鸡腿盒饭，镜头就盯着这张脸一动也不动，看他从头到尾把一个鸡腿吃完，一盒便当吃完，再喝了瓶矿泉水，再抽了一根烟，最后打了2个饱嗝，这个长镜头足足10分钟。这就是蔡明亮的风格，不是慢，而是很慢，常常慢到一动也不动。因此呢，很多影评人都说他是在故意的标新立异，而蔡明亮自己却说，我只是在真实的记录时间的每一分每一秒。蔡明亮出生在马来西亚，1978年他考入台北中国文化学院，也就是现在的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系影剧组，之后开始写电视剧本，教戏剧课程，拍电视单元剧，一切呢都像是在为拍电影做准备。1991年，在他为电视台拍摄剧情片《小孩》时，在电动游乐场发现了李康生，从此开始了与他长达20多年的合作。蔡明亮是不会拍一部没有李康生的电影的。他和李康生的关系，尤其是在他宣布出柜之后，更是引起了各种的猜测。蔡明亮是天生是电影范的。1993年，他导演的第一部以李康生为主角的青少年哪吒获得南特影展处女作最佳影片奖、意大利都灵影展最佳影片、东京影展铜樱花奖。蔡明亮从此跃升国际影坛，人气飙升。从此之后呢，奖项接连而至。1994年，《爱情万岁》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费西比奖、台湾金马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1997年，《河流》获得柏林影展英雄奖、圣保罗国际影展影评人奖。1998年，《动》获得费比西奖、芝加哥影展最佳影片。2004年，《天边一朵云》获得柏林英雄奖。2006年，《黑眼圈》入围威尼斯影展国际竞赛单元，在台北电影节获得百万大奖。但是金马奖评审团主席张昌燕在入围名单公布当天，针对《黑眼圈》表示，电影不宜过于沉浸个人风格，而是应该要感动人，还要考虑到票房与观众的接受度。这一个评审意见令到蔡明亮难以接受，他在御用演员李康生的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宣布从此退出金马奖。他和金马奖的过节直到2013年金马50岁的时候，由李安担纲评审主席时才彻底化解。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导演两个大奖最终归于他的《郊游》，让蔡明亮在台湾电影主流评审圈再度被认可。蔡明亮自称他是一个苦行僧，不管是拍摄方式还是放映方式，他绝对是当今华语电影圈里的另类，不走院线，拒绝商业化，寻求另类生存。就连他当天的讲座都显得那么另类，几乎没有什么主题，说的有点零碎，而且有点絮叨，他也不会跟你分享什么人生道理、职业发展，更多的就是在说他的生活，描述生活的细节，不完整，但是像是在画画，又像是在作诗，很有画面感。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留给蔡明亮导演的讲述，不得不慢的电影长镜头。现场的主持人是香港著名的文化人马家辉。
电影我们老是谈耐心，我就谈久了真的好像需要有耐心。观众是不用有耐心的，不喜欢就不要看，就睡觉了，就走了，好，就或者不高兴了，
我这一点有不同的经验，因为我觉得我作为观众哈，你看电影看了好久了，不仅看蔡导演的电影，耐性是需要学的哈，需要学。我记得蔡导演讲过一段话，好像是在法国讲的，就说 OK， 跟观众们讲的，你们看那个可能看好久好久，那个镜头没有变的，你上完厕所回来，镜头还是一样的，还是那么。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导演下面讲的，你去完厕所回来镜头是一样，可是我保证 I promise you 你接不起来了。当你走开之后回来，你看好像同样一个人在那边哭，或者同样一个人坐在那边抽烟，可是你接不起来了。接不起来的意思是说中间一定是 miss out something 啊，有些东西不见了。OK，所以那个部分呢，是我觉得在不同的看电影阶段需要学，至少我个人在这样学过来的。我在美国留学啊，我们那个年代啊，朋友们没有你们那么幸运有网路哈，无数的片合法不合法可以看，对吧？我们那时候没有的，我们去 Chinatown 拿买一个那个，你们有见过一种东西叫做什么 VHS 啊，好厚的啦，很厚一盒那种啊，你们知道那种东西吗？录影带，
内地叫录像带吧，哈。
对对对，录像带，我们去唐人街租了录像带看，这样子哈。我记得那时候看，那时候在美国看过两部，一部《爱情万岁》，一部是那个你那边几点？
几点？对哈，
对。第一次我就觉得因为一边还要赶论文嘛哈，然后我也没看得下去，可是不服气，没有理由的。每个人都说蔡明亮好。我怎么会看不下去啦？那表示我不够好啦，是吧？我就很不服气。
这是标准答案
啊！对，那我就很不服气，我很不服气，我就再去看，重新看，然后就坐着看。然后呢，我那一天不写论文，就把精神留着看，那看出那种震撼跟感动。所以我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耐性还是需要有的。可是呢，耐性是你要学回来。因为有人不学的，我记得以前可能蔡导演忘了，我说我后来把你的《爱情万岁》啊借给一个也是留学生的太太，从台湾来的看，那借给他带回家了，那一下转头就打给我，他问我问什么呢？家辉啊，那个录像带是不是坏掉了？怎么不动了？他说不动，我记得那人好好玩，我说是吗？我还好心准备过去替他修你，原来不是，那这画面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很厉害啊，不动的东西把人深深的感动了。
是，其实是要有怎么说？因为我们谈到一个问题是关于需不需要学习耐性这个问题。有人天生就很有耐性，有人很没耐性，为什么会同样的人有不同的对耐性的那种状态哈？表现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可能我们刚开始就都一样是个 baby， 啊，都是小出生的婴儿啊，怎么说，肚子饿了就哭了哈，不饿的就乖乖在那哈，一种生理反应而已。那可能对什么东西都好奇，都可以玩很久，啊。但是后来就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他就要选择了，选择他最喜欢最吸引他的东西。很可能我们这样的过程我们就怎么说，要很多东西来填补我们以为我们需要的那个空白。那我会觉得说真是因人而异了，这个耐心。因为每个人成长背景经验个性，你是天蝎座的，你是处女座的，可能对耐性的忍耐度也是不太一样哈。我觉得都是后天的先天的都有哈。但是我想说我们回归到电影的概念，电影到底要干嘛哈？我最近老是说一句话，很多我的 fans 都知道，我很喜欢把电影比喻成月亮哈。其实不见得是月亮，是大自然的任何一个景象都可以是电影的概念，它就是一个画面，一朵花，一个稻田，它都是一个景象，一个你可以观看或者你不看的， 或者你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东西。月亮你当然只能观看哦，你看月亮你可以看多久啊？也是因心情而异，因人而异啊，因状态而异。所以但是我觉得电影很有意思，对吧？月亮很希望你常看它啊，一首诗就出来了哈，一篇文章就出来，或者一种情感情怀就出来，一个创作也许就因为一个月亮出来了，在那样的情境下面，那电影它本身是我们都在往这边看嘛，往这个方块，不管它多大多小，现在你变成一个手机，你也是在看，但是这么电影出生的时候，它是一个荧幕哈。我讲话会跳痛哈，会跳很远哈，可我会绕回来，所以要慢慢的听，好像一个长镜头一样。就说，电影就是看的一个，甚至我们最早的电影就是看一个画面不动的画面，只是里面的东西在动，它就跟照相不一样了。最早我们的画面是人类最早看的电影是火车，金赞路梅尔兄弟拍的那个，好。那个火，甚至我们想象那个火车，比较现在任何的交通系统，它都是非常缓慢的，啊！但是我们那时候的人就觉得哇，火车很快的，又冲进来就跑掉，被吓到了，就因为看，所以看到了一个东西，所以被震撼到，因为明明知道它不是真的，就它那么活生生的出现在荧幕上，你看多么奇怪的一个发明。所以我觉得电影出来它好像就是要你看它，看它做什么，就好像你看月亮做什么一样，你看凝视一朵花做什么，或者凝视一张脸啊。我就说我们刚刚全部300多个观众凝视了李康生那张脸啊，吃饭只是个手段啊，当然吃饭也许是一个你要看的那个内容，就一个人怎么样把食物放到嘴里咀嚼然后吞下去，好，他在哪里，在路边，我们会觉得很情何以堪，一个人在路边，拍电影人都有这种感受，常在路边就吃一个便当，好，所以我不觉得拍电影有什么高贵的过别人的，他跟一般的工人也一样，每个导演也拿到一个便当就在路边吃起来，谁看无所谓，我是饿了我要吃我要工作，这个时候是这样的，都是平等的。那我们看李康生把食物塞进肚子里面那么长的时间，如果他足够这么长的时间，他就不是一个情节了，不是描述他吃饱要干嘛，就真的让你看到一个人在吃饭，我们人的样子，人的行为。所以有人说我这个电影是一个动作的电影，好，一个行动的电影，一个单一动作的电影，动作完成一个动作电影，不是一个讲故事的电影，不是一个描述情节或者情绪的电影，它就是一个动作。动作你看什么动作，人的动作，你看到他的时候你还看到什么，你可能看到自己，我觉得关照的还是自己，这个时间如果足够的话，你真的看到人那个部分，像一个动物的那个部分，他非要吃东西。好，我们刚刚讲佛陀，原来佛陀也是人，他也是要吃东西。好，他可能比较优雅一点，他有1250个信菩萨追随者，也跟他一起坐在那边很安静的吃东西，他们比较优雅一点，他们在修行啊。那我们去，昨天我在香港陪我的助理逛街，我觉得我们其实那个感觉很妙，是因为我就住在旁边的旅馆，往下看，我第一天来我就被这个书展的人潮吓到了，大概4-5点哈，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反正就一堆人排队，不是排队在走路，但是他必须要用排队的方式走，一群，不是一排，是一群人慢慢的移动， 我有些话很直接，不要介意哈，有时候，好，因为我可能也是在里面走，因为到了晚上我去湾仔吃个饭走回来，我也被限制要，你知道，跟人潮一起走，一起走天桥，一起走那个有没有？那个围栏哈，但是我就看到有一个人，我们逃出去了，就看到有一个人非常勇敢的把其中一个围栏移开，他就穿出去了，走捷径就走到旅馆来，我们就跟着他，就我们三个人就走了捷径，就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天桥上往下一看，哇，全部人都要在像在机场一样了哈，现在很流行那种。走路的方那个管制的方式，就是让你在很方块里面走路，走了很久才走出这个方块，啊，那事实上这个现象不是在书展才有的。当我走出书展的时候，昨天我们去尖沙咀啦，去旺角，我那个同事没来过，小朋友没来过，我就带他走，都是人，我说。啊，原来香港人那么喜欢来台湾，呵呵，因为台湾只有一个西门町哈，尖沙咀到处啊，不，香港到处是西门町啊，到处是人群啊。那我的同事他第一次来香港，他的反应是什么？他一出一个地铁，每出一个地铁，他说：“哎，怎么都一样的？”每个区都，对不起哦，我这样讲哈，没有什么褒贬的意思啊，我只是说一个生活的现状，其实。到处都一样的，不一定是香港，在马来西亚，我坐在上海的一个咖啡厅，往外看，看到一个景，我说这个景真像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个景，啊，都是一样的，有高铁啊，有地铁啊，有捷运啊，什么东西，景象都很像的。我们就在这边被限定的要怎么走路，啊，怎么转弯，啊，怎么说呢？怎么样生活这样子。所以啊，吃饭也是，好像也非要这样子就把食物塞进去，这个行为哈，我们很少看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很少看人，好，很少看我们自己，你知道？但是我们也生活在其中，有时候我们也看不到，哦，你必须透过一个媒介 ，maybe 这个媒介电影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介，因为它放得这么大。哦，但是这么多年来，从我从小认识电影到现在，我大体上感觉到电影给大众的概念，就是讲一个故事，maybe 很动人，让你感动，让你笑，让你开心，让你好像暂时可以喘个息。暂时逃避到一个 maybe 是超现实的时间里面，不是真实的时间了。你要投入到，我们都说要投入到那个电影里面去，可是我们每一次进行电影的过程的时候，都是用同样的方式，所以电影久而久之，我觉得它有点像鸦片。有点像，真的像鸦片一样，你短暂的哈，使用它，用现在的术语说是消费了它。好，那家家种种非常多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可是很少电影。当然，我不说我不是说所有的电影都是这样的，很少的电影。特别对亚洲的观众有一种丰沛的感觉，啊，或者启发的感觉，或者是改变了你。好，基本上我们使用电影的方式是这样，所以很少透过电影看到人。好，当然就不会，更不会看到自己。好，所以看到的都是虚幻的。都好像也鼓励虚幻，鼓励一个造梦的做梦的概念，但是离开这个电影院，你又回到现实里面，继续的这样生活下去，所以想想看，我们人有了电影之后， 100多年的，其实人类的社会没有太大的改变。好啊，没有战争还是战争，你看你要看多少部的感动你的反，所有的战争电影都是反战哈，我们必须这样说，没有人拍啊，可能有了那个德国某个时代哈，德意志时代，但现在我们看到每个反战的电影啊，都会很感动，都会非常痛恨战争。但是战争还是继续，我在这边必须要花点点时间说我这两天的感受，看到我的国家马来西亚那个飞机失事的事情也是很感慨好像我们对这个世界很多事情都是无能为力的就是有人被牺牲了你能做什么，你不能做什么。你也不能阻止战争，你也不能阻止仇恨，但是我们电影常都说我们要拍反战的电影要拍好的内容的电影，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的社会没有变得更好，表示我们人没有变得更好大体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候我觉得一部电影远不如一颗月亮，天上的一个月亮maybe 你突然间看到月亮，你不知道我想那个概念就是这样，我对电影的概念就是它必须要让你看到人，看回人的样貌。
蔡导演不断提到月亮哈，在他的书里面这316页有一段很动人的讲月亮，你们要听一下吗？好 ，OK， 广东话，广东。广东话就是说我在亚洲，也像广东话嘛，我的国语经常面对过，还是我们希望导演来读一下，假如他不拒绝的话。
我前天坐计程车来从机场过来饭店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司机，我说哎呀你的普通话讲得真好，他说我们香港人有一句笑话说天不怕地不怕，最怕香港人说普通话。
可以啊，
哎呀我眼镜在那头，我可以拿吗？
我去拿，在哪？
你找不到。
好吧，那我先讲一下我的书哈。慢慢拿，不急哈。 OK， 我有两本书，你们看完那一本我们啊。我讲完它，你们看完我那一本《我们已经走投无路》之后，意犹未足，可以看我另外一本叫《死在街里也不错》对，那两本是合起来的，对不对？书名是对应的好了，回到蔡明亮导演那边。
我其实写了什么我都不知道。
要最后那一段
这一段是一个演讲的一个内容我说我在亚洲经常面对观众问我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拍我们看不懂的电影？他们有非常多的问题问我，为什么他站在这里？那面墙代表什么意思？我没有办法回答，我只叫他们去看天上的月亮，因为月亮不会回答你的问题，你也不会那么傻去问月亮问题。如果你愿意看月亮，你的心情一定每一次都不同，于是你能安静下来，变得比较敏感一点，更温柔一点，这就是解决世界问题的开始。我们的心都不柔软，只知道自己的痛，不知道别人的痛。看我的电影是一种训练，会看我的电影就会看月亮，是吗？如果你常看月亮，你也许就会懂我的电影。那个主持人就说，多么美的结论啊。谢谢。这本书我刚说我好像是来卖书，但是我是来分享的，所以卖的怎么样也不太重要。我非常感谢，我再送你一本好了。我非常感谢这个出版社出安明先生，他是非常重要的出版界的大哥老大。 啊，出的书都是很重量级的。他来找我在去年还没得金马奖的时候，啊，他老兄非常的率直，就说蔡明亮，你拍了很多好电影，但是没出过一本好书，就说我以前的书都很烂。啊，我说你都不帮我出哈，啊，所以朱安明请我，我就觉得非常非要认真不可。所以这本书整个我希望它不是为了宣传电影而出的，我就非常认真的花了大概四五个月写东西啊，我写东西也没有特别的刻意要写什么。所以有人问我说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就好比问我的电影的主题是什么，其实没有主题，就是生活，我的生活，我如果觉得它有一点值得的话，我就拿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刚刚好我那个时候搬家了，我搬家的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我身体不好，身体不好是这两三年开始的。我有一天跟李昂啊，那个作家李昂，他是我的大学老师，他请我吃饭，约一个朋友跟我一起吃饭。我那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中午，我走在街上，忽然间就觉得不对了，我讲了一句最近李康生讲的话，他说身体好像不是我的了。觉得那个身体好怪，你意识到身体了，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身体，现在身体要跟你说话了，你意识到觉得很怪。然后吃饭的时候我讲话，觉得我好像一个脱链的那个脚踏车或者火车，就往前走但是停不下来，讲话变得很快，然后思绪不能停下来，很急促，然后我就逼自己停下来，因为我觉得再不停下来我就昏倒了，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发现我的身体很坏，非常坏。然后但后面的内容就不说了，总之我就觉得我应该改变一下我的生活，我想停下来，我非常想停下来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活下来，这样。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李康生刚好在拍《郊游》之前养了一只獒犬，那个獒犬怀孕了，生了七个小狗，那死了两只，卖给人家一只，剩下四只。那养在哪里呢？养在我们的办公室里面。我办公室离我家非常近，就是一个巷口，我家的转个弯巷口就到了。其实我是听不到那个狗叫的，因为是在办公室里面，铁门拉下来，我们想给它好的地方，但是当时没有，忽然间狗就伸出来了，就有五只狗住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其中一只母狗，那只母狗有一天咬了人，很严重啊。那我的病呢也包括了精神衰弱，非常，因为就那个痒上不来，就很精神非常衰弱。我有一段时间是坐在车上面只要有人超车，我整个人会跳起来的。所以我上计程车，我都会跟司机说：“司机先生，对不起，你开慢一点，因为我有心脏病。”司机就开很慢这样。变得精神衰弱，很没胆。胆什么都没胆，坐也坐不住，我不能这样坐的，我必须要这样坐的，抓着那个椅子。我在剪接的时候是完全随时会昏倒的感觉，所以有点非常严重这个病。有一天我担心那个狗咬人，或者担心狗跑出来。有一天那个狗有一天我在半夜四点多钟听到狗叫，我只穿一条内裤，一个背心，我就吓得就冲出去了， 冲到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铁门也是拉下来的。其实我不是我的狗在叫，是别人的狗在叫，我就知道我不行了，我变得很焦虑啊，所以我就跟李康先生说我们要搬家，为了狗也为了我。后来我们就找到一个废墟，待会你会看到那个废墟，好，但是我们住的是被整理过的，好，我就搬到废墟，所以刚好初先生来找我，我就住到废墟里面去了。好，那我每天起来啊，真的，我就很怎么说呢？每一天起来做同样的事情，煮咖，很早起来了。我在台北住都是中午起来，但是到了废墟住的时候，它是在一个山上哈，我大概每天4点就会起来，因为我被吵醒了，可是很心甘情愿的被吵醒，因为是一些奇怪的声音啊，可能是一只很大的鸟啊在求偶吧，啊，我很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因为它声音太奇怪了，我就爬起来看啊，有一个黑影就掠过去，但是我没看到它的样子。我听到各种虫鸣鸟叫，每一天都是这样，我就醒。那当然我还可能会再睡下去，啊，到了早上我就开始起来扫地，扫我的客厅，煮个咖啡，然后我就坐下来看着我的窗口，我的落地窗山是个山啊，是个山谷，山谷的远处是重叠的山，啊，我就看那个山，我就整个人就安静下来了。我记得我第一天写的一篇稿啊，是看见那个山，啊，我说我想做一个诗人，啊，真的非常想做诗人，但是做不成诗人，我就想做一个农夫，做一个懒惰的农夫，啊，种一点菜，一点花，什么都不要做，不要像我老爸一样。那么辛苦，那么忙，后来还是死掉了。我真的这样觉得哈。那这本书就开始了，是这篇文章开始的。他真的就让我带我回到一个那个叫什么最起初的那个时候，人生最起初。我就想到说，对啊，我睁开眼睛，我看到什么？我就看到一张脸，就是我的外祖父，所以我不知道我是被生下来的。我们没有记忆了嘛，哈，3岁以前没有记忆了，所以我睁开眼，我是住在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国宅，好，是政府租给老百姓的哈，而且是租给华人的，有华人社区都搬到那个国宅去了，华人那个中国城的人都搬到那个国宅去了。那我外公外婆就住在其中一个单位。我睁开眼睛，我就活在那边，其他我都不记得了。好，我就写我的外祖父。好，我跟我外祖父有一个很特别的生活，就外公外婆非常喜欢看电影，好，非常喜欢看电影，但他们是做小生意卖面的，书都有写，但我可以在里面稍微提一下。卖面呢，那个时代的生活，我必须要说，我也很感谢我出生在1950-60年代之间，好，我其实蛮老的，好，
维基百科都有，
我比你大吧，我猜，看起来比你小，
比我年轻多，
你几十，你
那继续讲你外公，讲你外公。你外公带你看电影，你外公我记得你说小学睡他还牵着你的手睡。
对对对，我外公跟我很爱我，那就是老人家了，没有办法溺爱，外婆也很爱我，但是外公跟我的关系是很密切，因为我们睡在一张床上，外婆睡在另外一张床上。我外婆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喜欢看小说，而且我不懂她为什么要点蜡烛，可能不要照到我们，以前的人家里没有什么台灯桌灯的，就是日光灯，所以他睡觉就点一个白蜡烛，好啊，看书，晚上多晚他都看书，看小说， 床，我第一次看五年级看的爱情小说是船，琼瑶的，就是我外婆床头的，他也影响我阅读。但是外公跟我的感情是非常奇怪，就是很疼我，我那个年代真正是非常快乐，因为我们的公寓前那个国宅前面有一大片草坪，草坪上呢都是一群小孩子在玩，不停地玩，放学回来就玩。我3岁就开始在上面滚了，看完电影回来就学武侠片的动作，就在草地上滚。那晚上白天玩，晚上呢就是外公外婆卖面，但是他们就轮流看电影，他们做晚上的生意，轮流看电影，走路大概10分钟就到2个戏院了。一个戏院专门演邵氏的电影，一个戏院专门演光义啊，告矮呀，光义那个时期的电影。当然那个光义的电影，那一家戏院呢，哎，共咩啊？共演光义，嘿，艺术，是不是有一个公司叫光义啊？告矮，还告矮，还光义，对，然后陈伯驹啊、余树秋啊那些电影，从小就看冯宝宝了，当然也看台湾的电影，也看印度片、印尼片，什么菲律宾片都看，就不停的看，每天换画非常快嘛，2天换一次，因为小地方，所以电影看不完，那每一天看2次，可能是同一部，可能是不同一部，但是我都很乖，就在戏院里面静静的看的那些电影，一直看到4年级的时候，就发生一件事，因为功课太差了，我没做过功课，我从小学4年级以前没做过作业，都是外公外婆帮我做的，因为看到11点多回来，他们收摊了，我也累了，看到功课没做完就掉泪，他们就帮我写了，真的，我的功课不是我做的，所以4年级考到最后2名，我记得我爸爸就拿一个藤鞭打我，然后就决定把我带回家去，带回家。我才知道说，我有个爸爸妈妈，但我知道了，就是说，我有一个家是这样的，有3个，有2个弟弟，一个哥哥，一个姐姐，然后我就有另外一种生活，是没有外公和电影的生活，在郊区，所以我就开始看看书，因为到了6年级又发生一个奇怪的事情，我班上的同学。有人指使其他人不准跟我说话，我是转学生，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我也不太记得，反正他们不喜欢我，我城市来的，城里来的，不准我说跟我说话，1年我没人说话在班上，可是我甘之如饴，我没有什么觉得被霸凌的感觉，没有，也没有不高兴，因为我有书可以看，然后我有一个奇怪的生活，是我每一天晚上睡觉前的1-2个钟头，我都会躺在我自己的蚊帐里面，我有个小蚊帐，另外3个男生睡在另外大蚊帐里面，我是小蚊帐，我的小蚊帐后面有一面墙，木头的，贴了一张我的外公的大头照，那个小小的照片，大头照，然后我就画了一个山，用粉笔画了一个房子，我每一天都幻想我跟我的外公，也没有外婆，跟我外公怎么样逃离人群，住在那个山上，想很多细节，跟电影一样，每天发生各种奇怪的事情，怎么种菜啦，怎么烧柴啦，怎么挑水啦，水从哪来啦什么的，去哪里玩啦，每一天都想一种方式，想了2年。中间我外公来探我，比如说放假了，他就来陪我们住，就没有了，我就讲我看的书的故事给他听，然后那2年，我觉得我好像是住在山上的一个房子里，跟我外公在一起，所以我想我的整个人格、人生、个性，还有一些能力都是在那个时候慢慢的被培养，我都不知道的。
蔡导演有讲不完的故事哈，可是你必须选择，你是继续讲下去，还是给机会我们 现场朋友可以少少提问，也只是少少而已，因为后面蔡导演还选了7分钟的一个片段哈，给大家看哈。所以你选择继续讲5分钟，还是给观众朋友提问？
其实我想还是跟来的朋友说哈，对于这个座谈不要有什么期望。我通常都觉得我不太知道我可以给别人什么东西，尤其是演讲这个事情哈。有很多人做很多准备，因为我没有准备的，我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我想我的 fans 或者喜欢我的电影的人，跟我的关系就是这样子，很清楚。我要说的都在电影里面了，好，我要表达的，我对人生的看法、领悟啊，都在电影里面的，都表现在上面的。或者我跟李康生的，那个合作的方式或者生活的方式，通通，都是真的，就是那个样子，很坦然的、坦开的，所以最近我插个话，最近我有个剧场叫玄奘哈，已经在2个国家做了表演，一个在维也纳，一个在布鲁塞尔，是李康生演玄奘，那也是一个很慢的表演。这个表演这个剧场非常特别，是因为我做完之后我非常开心，因为它的确是。实现了我对剧场的一种理想的愿望哈。怎么说呢？就是说用非常少的元素去表达去表达，好像是在讲玄奘，其实呢讲这个唐朝的僧人哈，西天取经的那个精神，那其实是我在反映我自己对生命的一种看法，就是说。可以非常简单，剧场可以非常简单，电影也可以非常简单。比如说吃一个鸡腿，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影，一个镜头，它就是一个电影。但是我们世俗这100年来把电影怎么讲，制式成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要有故事，要有90分钟、100分钟，要有演员，要有表演，要有剧情，各种发展哈。但是它没有回归到看的概念，所以我自己所以有非常多的规定给他，包括长度，包括看电影的环境，通通都已经制式化了，所以大家只要看到一点不一样的东西就不行，走几回一样，就是那种感觉，就看到一个演员只是走路走得很慢不行，要骂他，有时候骂得很难听，说我们是傻逼之类的哈，马上要找意义出来，找不到意义，不行，不可以这样，这不是电影，那我觉得我一直在想要打破这种概念，剧场也是啊，剧场你要表达，你要有主题啊，你要有内容啊，你要有表演啊，你要有声色效果啊。剧场要我讲一个简单，它的工作的结构要有个舞台监督啊。到了演玄奘的时候，我说我不要舞台监督，我就是舞台监督，没有舞台监督，没有人 cue 任何的点，每一个打灯光的、放音乐的、演员表演的，在台上放道具、换道具，通通要自己来，自己去算时间。自己去感觉，所以每一天都不同。剧场是有生命的，会生也会死的，朝生暮死嘛，就演完就没了。你用录影机把它录下来，它也不是那个剧场，不是那个感觉了，不是你当下的观众看到的那个感觉了，所以那个才叫没意义。如果你把它录下来，我给你看，我做了一个剧场，讲不出来。就像刚刚说的那个镜头，你出去了，回来了，断了。断的不是这个电影断了，是你自己的思路断了，感受断了。画面没有断，还是在那边，只是你离开了，我没有离开。所以我在做那个剧场的时候，李康生演玄奘，他就演一个玄奘的精神，走路。我让你看他走路，不只看 李康顺的脸，你看到李康顺的身躯血肉之身在行走这个事情。好，那个跟1400年前的玄奘是一样的。玄奘最厉害的地方是他一个人横渡沙漠，好，面对这么大的孤寂，好，有点像是面对人生的自始至终的某一块我们不愿意碰触的那个地方。好，那这个戏的元素非常简单当然有用音乐，用的很少，好，也可以不要音乐，其实可以抽掉的，但是我想还是给他一点音乐。这个音乐当然来之有处，是有出处的，我用了香港的男音男烧衣，放在这个剧场那个杜焕的男烧衣，那可能很多不是香港人就不知道所以可以来看看这个戏的时候，听到曾经有过这么棒的艺人，这么棒的那个唱说艺术曾经在香港里面，但我用它因为那是我听过的，我是生活的一部分的，我放进来那这个剧场只有一张纸，你看我用的非常少的元素，舞台什么都没有，就一张纸，白纸一张白纸然后一个演员就是李康生，不说话，他只做了几个动作，什么动作？睡觉，他在台上睡了40分钟，所以观众要看40分钟他睡觉。好，我先问说，睡觉容不容易在台上？你哪怕不是在台上，你自己闭眼睛10分钟都很难，要么你真的睡着。李康生他很厉害，40分钟在台上闭着眼睛给你看他睡觉，他有时候真的睡着了，有时候睡不着都 OK 都行，他睡着了怎么办？我把他叫起来我希望他睡着了，因为睡着是演不来的，不能演的他要非常非常的放松。你看他这个镜头吃鸡腿放不放松？逐渐就放松了，你给他够长的时间，他逐渐就放松了。所以怎么说，这个剧场就是非常符合我的想法，就是非常单纯的一个演员做了几个动作，睡觉、走路、吃饭、喝水，还有生人常常要做的刮头、剃头，没了这就是我用这些动作来表达我对玄奘的一个精神的概念不过就是吃喝拉撒而已，人生就是，包括玄奘也是这样子的。那他做什么呢？他传达一个慢的精神慢慢的花了十几年吧，来去从他的本处到印度取经回来，又回到本处弘法为谁利他？不是为自己不是没有镁光灯，没有传媒，没有狗仔，没有新闻，什么都没有，在那个年代，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代的人这么的纯那我其实我不知道讲到哪里去了没关系，我要收一下尾因为我的意思说我讲什么都不重要我只是坐在这边给大家看到，就像李康生演我的戏一样，他就在我的镜头20年，其实真的你不会想到他会得一个金马奖，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会这么想可是当李康生去演舞台剧的时候，中风在布鲁塞尔的第一场演出，我站在台上看他，他中风了，大概中风的第5天就上台了，还没有好，办好，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医生不准他演，可是他知道他不演就开天窗，没有人可以替代， 好，我曾经试着想踢他，我说如果你第三天最后两天你还是不行的话，我就要上去演了。那我就要我自己就排戏嘛，在那个剧场都准备好了，就等演员。我就穿了他的衣服，还好我也是光头，我就上去走走那个台学他，因为我是导演，我都知道他怎么走嘛，我们就学他走走。他就突然间我看到李康生下来了，因为他有得中风的人哈，非常害怕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他就下来坐在一个椅子上看着我，带着淡淡的笑，因为他觉得好好笑我在演他啊，看着我。然后我就演完了两小时，我走下来我说小康怎么样，我可以演吗？他说你可以演啊。然后我就看同事帮我拍的 video 看一看，我说我不能演，因为有形无神，只有你可以演。我就跟他说你再想想看，你能不能就躺在那张纸上两小时，也是一个表演，怎么样都可以了，懂我的意思吗？怎么样，我说什么都可以了，怎么样都可以了。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到了最后第二天他说我要演，让我演吧。好，我说好，你怎么样都行，就记住这句话。好，他就演了。第一天演完其实是我提心吊胆的，但是又非常感动。我站在台上我只有一个想法，说真是一个伟大的演员，真了不起，没有一个人是中风还演出的，在舞台上面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不会想到说李康生有一天你们会真的注意到有一个李康生在我的电影里面的，我们是整体的。但是我觉得，所以李康生基本上是他的表演是一个生活的概念。生活的概念，好，我知道。
没办法不打断哈，因为这是香港，他们规定的时间，到时候过时间就关灯、关冷气，所以我们要。
可是我们可以不要走啊，好吧？
那我看哈，因为下来我们还有一段七分钟的片，那真的可能我们打破了香港书展有史以来这个演讲的。没有 Q&A 没有发问的机会。
就在这场讲座的前一天，2014年7月19日，第16届台北电影奖开奖，四个类别一共有228部影片报名，共计40部作品入选，不分类18个奖项，竞争激烈。结果呢，最佳男主角又被李康生凭借着交友揽得，最佳女主角由《回光奏鸣曲》中的陈香琪摘下。蔡明亮听到这个结果应该感到很骄傲，因为陈香琪同样是他的爱将，从1996年拍《河流》到2013年的《郊游》，他们共同经历了很多很多。蔡明亮说，总是有记者问他，你为什么把电影的时间拉这么长来折磨观众？他说自己很冤枉，因为他没有在拉长时间，只是在还原时间。他说我们很少思考电影的意义，在他的经验里，电影有两个重要元素，一个是影像的构图，拍摄的内容，另一个就是时间。构图是电影的一切，就是电影美学。另外，电影是时间的艺术，时间该如何表达，很让人困惑。现代人好像习惯用一种快的方式表现时间，以致时间只是一个情节、事件过程或者故事内容而已。他心目中的最佳电影等于时间加命运。他说，当你把速度找回来，你就找到了时间，需要一个比较慢的速度让我们看到时间。这或许可以解释蔡明亮不得不慢的理由。他深信电影的发明就是要教导世人重新找回看的能力，真实时间的描述需要被保留。好了，感谢你收听本期的素描时光，我是樊素，下周再见，拜拜。